我们音乐剧终于出圈了。
你又要直播带货，你又要参加浪姐，然后你又要当出品人，当制作人。
结果呢，该男观众反而倒打一耙，要报警说这个剧有伤风化，说什么男人穿裙子之类的。
欢迎大家来到新一期的硬现场，我是你们的剧场老年人车厘子。那我今天很高兴呢，继续请来我的吃瓜小伙伴小方蛋糕同学，欢迎小方蛋糕。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吃瓜小能手小方蛋糕啊。那继我们上次更新之后，这个整个五月真的是精彩纷呈，八卦不断。
嗯，
这期我们就来跟大家一一分享。
嗯。首先要跟大家抱歉一下，由于我最近个人事务多，那所以四月份就完完全全没有更新，这一期估计要六月份才能上线了，所以，
没关系，这个好瓜不怕晚，那我们就进入这一期的吃瓜回顾环节。
我先来那个自卖自夸，
对，
自卖自夸广告位，好久没插了。是最近有做的采访，是那个女性独角戏《三十岁》的导演兼改编编剧的采访。她这部剧的话，是由那个韩国的当代的女作家金爱烂的那个短篇小说集《你的夏天还好吗》其中的最后一篇，叫做《三十岁》这个文本进行来改编而成的舞台剧。对，这个剧的话是去年有在样剧场演出过第一轮，今年的话会在上话演出第二轮。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好
的，
那么接下来就马上到我们的这个五月的吃瓜的环节了。好的，先请小方蛋糕同学。
好的，那首先是吃瓜回顾。那我们之前也有好几期都聊到过非常期待的《施剑翘案》这个剧呢，它如果一切发展顺利正常的话，它应该是在5月21日在北京站首演啊。但是这刚刚都说是一切正常了，那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首先这个剧呢，如果还不了解的朋友们呢，《施剑翘案》它由三宝和关山这个音乐剧的黄金创作组合制作，然后呢它有谭维维、刘岩、苗梦初等演员的豪华阵容，而且它这个故事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传奇的女主角的故事，所以这个剧呢它一经立项就备受瞩目。但是呢在它首演前一周的5月14号突然这个剧目就全网下架了，然后呢它的官方就宣布了一个延期演出，并且直接给所有人退票了。
啊，
这非常非常这个紧急的状况，所以大家就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嘛，所以一时间网上也众说纷纭。这个时候呢它的其中出品人也是三宝的夫人万千惠，他发了一个视频就是跟大家通报这件事情，但是呢同时他在同一个视频里面还跟大家宣传了他的直播和田玉带货，所以就让这个一头雾水的观众们引发了大家的愤怒，你知道吗？你这个剧突然取消了，然后一点解释都没有，然后你突然开始带货和田玉。
我记得好像那时候他那个标题是这么起的，说他好像就有点在卖惨嘛，
什么最倒霉最惨制作人
出品人，对，
然后
说自己一共也没出品过几个剧，都非常的波折啊什么什么的。
这个确实啊，因为他之前是做的三宝音乐会系列，中间一场是因为疫情的缘故也是整个推迟了，他们也赔了观众的，应该是赔了票和机酒，就反正是赔了很多钱啊。所以我觉得他好好说大家是会理解的，但他还没有把事情解释清楚的时候就突然开始带货和田玉，就让大家非常的愤怒。
这里有个前提，说他本身就有一直在做直播带货的业务了。
对，
然后他其实本来是那个是音乐剧演员，
是的，他是最早应该是和那个聂小倩的那部剧，他也是因为那部剧和三宝结识，应该是。
那反正他一直有在直播带货的做这个业务吧。
是的，
然后最近好像是还参加了这个
浪姐，
对，乘风破浪的姐姐，大家就会有争议说你又要直播带货，你又要参加浪姐， 然后你又当出品人，当制作人，你能把事情做好。
他还在剧里面演出。
哦，这样子啊。
虽然目前还没有排他的卡，但是之前宣卡是有他的，他也是主角的卡司。哦，
好吧好吧，所以大家就会质疑他的这个专业性吧。
是的是的，总之呢就是在首演之前他全网下架宣布延期的，就把大家的票都全部的给退掉了。所以呢就关于这个剧这个的未来就是非常的命运多舛，大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那这里小芳在网上看到了一个就是没有定论的说法，就可以稍微给大家介绍一下，但是我们也不保真啊。怎么回事呢？就是这个剧《事件俏案》，它其实是讲的是民国女侠女事件俏，她去刺杀了她的杀父仇人，也是一个民国军阀的故事。然后呢，现在网传就是有那个军阀的后人对剧情有意见，所以就影响了本剧的爆批。那这个也不保真啊，就是其中一种可能性，因为剧方到现在也没有就真正公布为什么延期。
嗯，总之就是结果就是北京的首演延期了，然后呢改了个名字叫做雌
雄。雌
雄，
是的，同时把那个剧中女主角的名字也从事件俏改成了沈不宁，就是说把它整个转换成了一个虚构的故事。
嗯
嗯，这就是剧方的一个最终解决方案了。嗯，他重新开票调整到6月12号首演了。同时呢上海站呢原定是在6月24号首演的，然后现在呢是他把所有的之前的票全部都取消，但是平移到了一个同样的时间和一个同样的剧院，就是他除了改名其他事情都没有变。
嗯，我看到他在北京的这个演出是连剧场也都换掉了。
对，
本来演4天吧，是不是现在变成只有2天了。
是的是的。嗯，所以北京它是全部取消人重新开票，然后上海站呢就是目前收到消息是说你可以选择全额退票，或者说如果你不做这个退票的操作，你的票就会被完完整整的平移到就是新的剧，但是你就按照原来的时间和地点去就行了。
嗯，比如说有一些观众把那个纸质票什么都取出来了，这种就需要重新的去弄一下，对吧？
对，应该是要联系他的工作人员了。
嗯，
就总之这个剧在上演之前完全是一波三折。
是的是的。嗯，
对，然后他现在经历过这一阵风波，他肯定是不止改了女主角的名字，他中间的有一些剧情包括台词肯定也要改，所以他们现在排练的时间我觉得也是非常紧张的，他们也在非常紧锣密鼓的排练之中。
嗯，
希望他们能够就顺顺利利的首演，因为我已经买了上海场首演的票。
哦，这样子啊。
对，就非常期待这个剧，它整个阵容包括它的演员我还是非常非常期待的，就除去了这些这个剧外的糟心的事情。
哦，好的好的，行。哎，首演是也是谭维维吗？
对的，上海站首演和北京站首演都是谭维维。
哦，
期待一下吧。
到时候如果看了给我们来 report 一下吧。
一定一定。
嗯，好的。
好，那下一条呢是一个五一期间发生的事情，就是我们音乐剧终于出圈了。那出圈的是什么呢？它是五一期间上演的嫌疑人 X 的现身。他有一天的特版是徐立东演唱的答案，也是剧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首非常重要的歌啊。然后他这个特版的视频呢在抖音突然出圈了，而且在五一期间就是迅速传播，这就导致了很多就根本原来完全不了解音乐剧没有看过音乐剧的朋友，但是他们都可以给你哼两句答案。然后这个歌火了以后呢就跟抖音上面火的所有歌一样被大家拿来就是拍那种那个什么个人跟拍视频呀，然后还有人拿它去剪自己喜欢的 CP 的视频，然后甚至还被出了 DJ remix 版。啊，嗯，但是这里其实有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就是如果看过这部剧的朋友就知道这个答案这首歌就是里面的花冈和食神两个人，他不是说我们在命运的两端吗？其实意思就是说他们两个都犯下了杀人的罪，所以他们这是一种就反正不能说是一个爱情的歌吧，所以拿来剪 CP 视频其实稍微有点奇怪。嗯，
好吧。 回头去听一下这首歌到底为什么会火。
很多抖音上的朋友们听了答案以后就想要到剧场去观看这个剧啊，但是可惜在五一之后嫌疑人最近短期之内还没有演出。所以有一些人就是转投到了徐立东的其他演出，像他最近在北京的谋杀歌谣就卖的不错。但是同时呢，在出圈的同时有一些剧女又开始担心，如果大量的路人他们不够了解剧场的礼仪，进入剧场以后会不会有一些不文明的行为呢？所以我们这里也想有个小小的讨论，就是怎么样解决这种就是这个音乐剧扩圈当然是非常大的天大的好事，但是如果有一些新来看剧的人不太了解剧院礼仪就产生不文明行为怎么解决，就我是在想能不能像电影院一样在这个开演之前就播放一条文明观剧的宣传片。
我觉得就只能口播音频吧，叫什么举两块牌子，
就牌子他们是一直举的，什么不允许拍照摄影对吧，不能大声喧哗什么，但是我觉得举牌子很多人都没看吧，是不是？
也是啦。但我记得应该不是每一场演出都会播口播，有些会播有些不，
应该是取决于不同的剧目和不同的剧院。
说到这个最近的那个很火爆的是潮汕
给阿嬷的情书，
献给阿嬷的情书，不是那个卢昱晓评射了一下还道歉了。
是的，就关于这个电影院的观影礼仪大家在网上已经讨论的非常多了，但是剧院的观剧礼仪在剧圈之外大家还不是特别了解。
反正我记得那个时候去韩国看音乐剧的时候，工作人员会特别大声的在开始前提醒大家不要平射呀，要做的端正一点
啊。是的，他剧院里面其实会特地告诉你，就不能人往前俯着看，因为这样其实是会挡住后面的人的视线的。那我们这边剧院好像一般不会，就是工作人员来说这件事情。
对，反正怎么说呢，就是可能做的稍微过一点，或者是特别强调一点，还是能阻止一些拍照啊评射的
非常影响到别人的行为。
是的，
就总之就是希望在破圈的同时，就大家可以再更加主动的去了解一下剧圈礼仪，让所有人都有一个更好的观剧体验。接下来这一条是有点啼笑皆非啊，关于我们非常喜爱的一部剧《海德薇》，它也是在五一期间进行了它的二轮上演。他的演出期间呢，就不知道为什么产生了很多的风波。我们这里稍微举两个例子，就一个呢是在茂海飞主演的场次里面，就我们都知道海德薇他其实在剧中有很多轮下来和一楼的观众有互动嘛。之前的互动呢很多大家其实都是在口头上面交流，但是就不知道为什么在他那个场次呢，他在互动的时候就被男观众摸了腿。就是很奇怪的一个行为，就不知道男观众是抱着什么样的心理来看这个剧的。然后接下来一个也是跟男观众有关的，就更加的荒谬。他是在刘令飞的场次呢，应该是有一个男观众在剧院里面进行不文明行为，就是他掏出了手机，他不仅是在拍视频，他还在和别人视频，就是他在直播这个台上的内容。所以就遭到了工作人员的制止嘛，然后工作人员就对他批评教育，结果呢该男观众反而倒打一耙要报警说这个剧有伤风化，说什么男人穿裙子之类的。我就不知道他来之前是有了解过这个剧，还是说他就看着海报上面穿的非常那个非常性感的海德薇，然后他就直接一冲动就进来了。
感觉确实有蛮多奇葩的。
总之就是海德薇这也是一部非常有争议性的剧吧。郑钧志阿佐他演的香港版也刚刚结束了他的演出。我觉得华语地区能够上演这部剧 还是蛮不容易的，也希望这个观众们珍惜一下这个环境，特别是某些性别的观众啊。
想到那今年要来那个 Kinky Boots，
哦，那个更加是。
但 Kinky Boots 其实还，
对 ，Kinky Boots
是
一个比较
个卖鞋的，卖鞋
是一个欢乐向
卖靴子的事情。
对，它是一个喜剧片，对，它那里面的那个变装是一个喜剧的效果，嗯，还是希望能够在剧院里面能看到更加多元化的剧目啊。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到了本集新瓜的环节，
硬现场的线上线下文艺交流群开通啦，欢迎各位小伙伴添加小助理樱桃子的微信 Cherry on Site。进群与全国的小伙伴们一起唠嗑，讨论喜爱的电影、电视剧、戏剧、音乐现场等文艺内容，分享自己的线下文艺生活。同时，群内还会有独家观剧、观影福利放送，期待在线下遇见热爱文艺的你哦。
嗯，第一个就是重磅的消息啊！但相信这个此刻听节目的关心剧圈的人已经知道了，这个就是呢。对，
是知道了，
就是今年的剧院魅影中旬啊，他在5月19日的发布会上面就是宣布一个重磅新闻，大家都非常喜爱的拉面，他要加盟这个中旬成为魅影的 A 卡啊。这个消息一经发布呢，就让已经非常艰难的抢票难度更上一层楼，同时黄牛们也是纷纷下场倒卖这个天价票啊。他这个票本来就卖的挺贵的，他那个前排最高能卖到1580，但是在黄牛那边呢，这个前排的票能够抢到10000多块钱。
哦，
但是就温馨提示一下大家，目前他并没有宣布拉面具体要演哪些场次啊，所以说呢，这个黄牛如果跟你说他这场天价的一定是拉面演的，他肯定是骗你的，所以大家收票的时候一定要谨防诈骗。
嗯，
在非常好笑的一件事情呢，是他在5月19号的发布会，随着魅影的这个卡司之外呢，还把大多数的主要角色都宣卡了，但是唯独就少了我们的女主角 Christine 小 C 啊、所以呢，这两天对于小 C 的人选，网友就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发散，就把自己喜欢的女演员或者说其他演员就填到那个卡司表里面去，发在小红书。就除了女演员之外呢，我们还看到了各种各样的版本，有建议 JOJ 去演的，有建议酱马可去演的，有建议老航班去演的，有建议马三伯去演的，还有建议韦伯自己去演的。我觉得他只要一天不宣这个小 C 的卡，大家就会一天就进行下去这个恶搞。
嗯，
所以我不知道他们就藏着这个小 C 的卡司是想憋这个什么大招呢，真的非常期待啊。
不知道呀，就但是已经这么难抢票了，我感觉憋大招也没有太大必要，因为好像感觉就是因为是收官季嘛，对吧，我感觉都大家都嗯，看过没看过的都要抢一抢。
对对对，他那就是他那个捂着小 C 不宣，可能就是为了保持一个热度，让大家一直关注他们这个项目。那同时呢，本次上海电影节他的展映里面也有我们的男主角拉面和 Sierra 人鱼他们两个主演的《剧院魅影》25周年观摄版的放映，所以十分怀疑 SMG 和上影节是说好一起来造势的。
没有，我觉得是
别要蹭这个剧院魅影的热度，
要蹭
呀。
是，
哎，总之估计那个也蛮难抢的。哎，剧女要抢票的一生啊。OK，
嗯，
哎，非常期待。哎，接下来是一个比较暴力的事件。
是的，
这是什么事件呢？科莫认卖价。科莫呢，他是一名法国音乐剧演员，他之前应该最有名的是演出了摇滚《红与黑》的于连那个男主角。他是音乐剧演员的同时呢，他其实他自我认定是一个摇滚明星 rocker
歌手，
对，所以呢，他在那个今年就进行了他的自己的乐队的那个巡演叫 Nova Nova Live， 那么在5月4号的 Nova Noir Live 上面呢，他在唱到激情之处，把那个金属的麦架砸向观众席，就直接，而且他不是那个不小心掉下去，他是这个，我看的那个视频，他是抡着扔了下去，就当时就砸到了前排的数名观众。那还有人这个回去就说被砸得头疼啊什么的，啊，但是科莫这个演员他事后的这个态度更加让人心寒，他辩解说这个是一种摇滚的精神，他说这个在法国大家这样很正常。哎，可是观众们并不是完全不了解摇滚圈啊，在摇滚圈拿麦架砸人也不是正常的事情。
我想说，看了这么多那个 live 演出，倒是也没看见
过被砸过、
砸了麦架的。
我就调查了，
最多什么歌手什么跳水啊这种之类的，这个是有的，但砸麦架我从来真的没有遇到过。哎，这种有安全隐患的，
把人砸出事情怎么办？
对啊，这肯定是不文明。
我就调查了一下，确实有一些摇滚明星他可能一激动就把东西往下砸，但是之后都是受到了各方的严厉谴责，就是非是小概率事件，而且是要被大家谴责，而且是要赔很多钱的。所以这个完全不是说这个摇滚的固定行为啊，大家不要误会。
这搞摇滚不是发疯，
摇滚不是法外之地。
是的，是，但我觉得不论是往台上扔东西，还是台上往台下扔东西，都
很危险，
很危险的。
对
对的，
我觉得可能就是台下往上扔胸罩什么的比较安全吧，扔一点这个柔软的、安全的轻的东西还可以。
嗯，我其实觉得有一些，就比如说什么那个。把酒水泼到台下，
也有些是有安全隐患的。是的，是的。大家演出还是就好好演出吧，不要想着进行一些跟大家物理上的交流，还是要进行一些这个音乐上的交流。
嗯，是的。
总之，这个事件之后呢，就大家也是对这个演员的评价有非常大的下降。也希望大家去看，无论是去看剧还是看音乐会还是看 live 都能够安安全全的远离这些安全隐患。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好吧。那下一条新闻呢是来自小剧场，这个也是我们之前有浅聊到过的，就是当时说史彤，就是那个历史同人全面入侵音乐剧的时候，就说到这个、这个是宛平 CP 嘛，就是太平公主和上官婉儿 CP。那这个是宛平 CP 入侵音乐剧的其中一部，叫《娇花送生》。那他在前段时间已经开票并上演了啊、那他为什么会进入我们的吃瓜环节呢？是因为他打响了小剧场价格999的第一炮。
这好像真的有点贵。
他这边呢有一个票板啊，他这个最贵的叫紫宸殿，叫有999元，它是有8个位置，双人套票是1799。是应该是有互动的，然后在下面呢有699的互动位一个，然后还有699的送周边的位置又有7个，再接下来是599、499、399、299和199，就是作为一个小剧场没有多少位置，它这个跳板倒分的挺细的哈。
嗯，
它的199和299还是有遮挡的，
所以就很想知道那个999到
什么互动
成什么样子，对，能够卖出这么高的价格。
他们的互动也没有超出小剧场能够有的这个范围。同时呢，我看到他们有说这个剧的剧场它的装修用心，所以它的成本也高啊。但是无论如何，999在小剧场里面也算是天价了。
嗯，是的是的。
那我觉得他敢开这个价，他是认定比如说他这个题材或者说他选的演员有这么一批愿意付出这个价格的核心用户，所以我们可以再拭目以待这个剧他这个商业模式能不能够持续下去。如果他能持续下去之后，会有更多的999出现的。
嗯，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条消息呢是又有一位音乐剧女演员要开她自己的个音了。那么孙耳的这个个音这个名字很有趣啊，叫 Oops。
可爱。
对，
是会在下个月6月6号到7号在茉莉花剧场上演。最近是不是张，哎，那个叫张什么来着，
张庆丹，张庆丹开了，
对对，张庆丹也开了他
的。是的，是的，我觉得女演员的个音都是非常值得一试的，因为就现在能叫得上名的女演员，他们的个人实力肯定都是非常优秀的。对对，所以大家如果喜欢他们的风格或者他们的选剧或者是喜欢他们的人的话，可以去听一下，享受一下。
确实确实，虽然我看已经售罄了，然后但是也没有看到歌单什么的出现在节目就是宣传上面吧。
他可能应该会在开演的前几天再宣布吧。嗯
嗯，
好的。那么下一条新闻呢，也是关于女演员啊，但这是一些比较特殊的女演员，就是女 idol。 嗯，首先呢就是吴宣仪宣布加盟他的海，然后在我们录制节目的此时呢，他已经在东莞场演出过了。
嗯，
这个我们好像上一次说的时候是说疑似是吗？那在我们上期节目播出之后，他就已经宣卡，当时顺利演出了。那关于他的表演，因为他的海女主角是有两名卡司，除了吴宣仪，那另外一名女主角的卡司是刘昊然。嗯，
哦，
对，
对， 对， 对，
所以当时其实、大家对于他们的就在音乐剧里面的表现也好啊，唱功也好，其实是有很大的讨论的。然后现在就是实际演出之后呢，确实可以发现，偶像来做音乐剧还是有很多进步的空间的，只能说，
当然我看到的是说前方的 report 说相比唱功不说，这个剧情还需要也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是的，是一部可有很大进步空间的剧。
对，是徐俊出品的。
是的，那除了刚才说的已经上演的他的海之外呢，还有一部音乐剧，新的音乐剧也宣布了两名女爱豆的卡司，那就是音乐剧四大美女。这个名字有点雷啊。那个，
因为我当时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第一反应什么江南四大才子、那个周星驰的那个唐伯虎点秋香里面江南四大才子的感觉，
有种年代感在那边，真的不像现代的、而且它是全女的剧的名字。
你有没有感觉有点像什么粉红女郎的那种感觉、
就是、反正是有些年代有些年头了但是这部剧呢它是宣了两名女爱豆，或者说前女爱豆，一名是李艺彤，她是 SNH48， 应该是连续好几年的总选冠军，就是在这个偶像界还是比较有名的。另外一名呢，她就之前是在创造营是吧？她在创造营还是创造101？我查一下。之前在创造101，现在已经在音乐剧圈崭露头角的演员蔷冬药，他们两位，除他们之外呢，另外两位是资深的音乐剧女演员徐立东和张庆丹，由这四位组成了这部剧的官宣。
对，我看到他那个宣传语里面写的是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他们不只是美女、这一次他们把定美的笔还给自己那不只是美女，标题还说是四大美女，
好奇怪，难道是一个反讽的意思吗？
没有，我觉得他的噱头吧，因为如果不叫四大美女叫什么他可能想不出来，所以干脆就类似于什么四大
美女。我看到有那个剧女给他出谋划策，就说你跟那个 Six 一样，你就叫 Four。 是不是档次就上去了，就正常多了。
但是你总归要有那个中文
叫四
好听啊，在中文里面。
Okay, 那这边就在线给他征名吧，虽然就
英文可以叫 The Four，
对对对对，
是吧？
对，
还对，中文还是叫四大美女。
就对这个剧，我们还是非常好奇的，不知道它能呈现出怎么样的效果。
好嘞，好嘞。 然后讲到这个女 idol 跨界进入舞台剧或音乐剧呢、嗯、现在我其实看到越来越多的可能我们在就是影视行业熟悉的那些演员、嗯、在逐步的打引号的入侵舞台剧戏剧行业、
okay.
啊，这个呢我觉得首先是因为现在是影视寒冬嘛，大家进组的频率
就
不是很
高，就是被 AI 去抢占了影视的这个
对对对冲击就比较大，那、因为演那个长剧的它的成本也很高，所以现在开的剧不是很多、嗯、给的价格也会不是很高，所以很多的有一些其他才艺，比如说以前很喜欢唱歌呀，或者说是以前有一些影视演员他早期的时候比如说是在韩国训练、嗯、但是没有出道的这种等于说练习生的身份，或者是说以前出过道，现在因为就内娱没有舞台、嗯、和内娱的组合都活不长久都要转去演影视或者怎么怎么样的情况，所以他们又就是开启了自己的演员的道路，但是才艺还是在的嘛，然后就有一部分这样子的艺人，首先呢第一步是登陆了这个音乐节市场、嗯、我感觉有非常非常多的人在，因为音乐节很方便嘛，你基本上就一两天两三天唱一些歌什么就可以了，就非常方便，看到很多的
像什么
就是
丁禹兮、王鹤棣、张新成都去了。
最近还有个演员肖顺尧，他因为他原来就是那个男团成员，就是国内第一批欧美系男团的成员，他们那个组合里面还有谭健次。
哦，我知道他们那个团。
对，他们那个时候好像是因为差不多也是90年左右的那一批，80、90后的那一批嘛、嗯、所以他们那个时候跟我们差不多流行叫什么后街男孩的那个
唱跳组合。
对对对，然后所以我看他自己最近在那个音乐节唱的歌也是什么那种比较欧美范儿的这种或者是摇滚的歌曲比较多、嗯、那他在四月份的时候在北京演了应该还是新的话剧叫做火力状元， 是在那个国画的先锋剧场进行演出的、嗯、对，很神奇的是他还去支持了徐立东在利兹在北京站的演出，哎，这个
抖音上听着打
都认识的啊，这个
脸熟吗？莫名
不晓得，有可能，有可能，没有没有，但是反正我感觉就是这批能够。接下来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就是艺人开始比如说参加音乐节、嗯、看到也有在参加音乐综艺
的
会来涉猎舞台剧或者音乐剧的演出吧。我觉得这种模式就有点像以前我们熟悉的香港的很多的艺人都是影视歌三栖的明星嘛。
哎，之前不就是有一个男也是有一个男爱豆来演音乐剧六个说谎的大学生嘛，那个叫林默，然后还引发了之前的那个
哦，林默最近还在演
事件，我们之前有一期讲到过的。
哦，对对对对对，林默最近
还
在演、啊、
这个剧的卡斯，
还在演什么剧？
应该是。
对，还有其他的剧也，我也看到。
哎，这个爱豆来演音乐剧在韩国是特别普遍的事情啊。
嗯，是的，是的，像那个金俊秀啊，然后像 FinKL 的玉珠贤都是很成功的从这个偶像组合里面转型成为了这个音乐剧
的
资深 的
演员，就一方面这剧方也想破圈，然后一方面的演员也想通过演音乐剧来拓展自己的业务范围，然后还有一些想证明自己的能力。对，所以我觉得大家也不要看到就爱豆来演音乐剧就有一些什么抵触的情绪，我觉得还是要具体看他们的情况。
怎么说呢，我是觉得这市场终归会回归均值的，你花了多少努力或者你是不是很认认真真的在
是的
排练在训练在演这个舞台剧或者音乐剧，大家都看得出来嘛，就是因为其实现在舞台剧音乐剧的票也不便宜嘛，就是大家真真实实的 你靠着你的名气或者是你的粉丝它是不长久的嘛、嗯、你还是要靠实力去。
我觉得你说的很对，因为舞台是最公平的东西，就无论你其他东西地方吹的怎么样，在舞台上还是实力见真章，就大家都看着呢。
对的对的，嗯，是的。最近哎，最近说到这个，最近那个什么一爱四啊、嗯、最近的那个谁的小说啊，反正就是这个剧是请了张宇嘛，张宇和
李曼轩
进行演出，就被大家吐槽的
是吗？就
对对对，就是好像那个台词啊说错挺多次，然后打嗝愣挺多次的，大家其实都会吐槽、
嗯、对。所以影视演员进剧场并不是说他能够，就算他是非常演技非常好的演员，也不是能够直接转换过来，还是中间要经过很多很多努力的。
是的呀是的呀、嗯、没错。嗯，好的。那么会发现娱乐圈吧，娱乐圈有这个音乐才能的演员还不少，所以接下来的互动问题、嗯、如果请大家可以，如果说想看到哪些其他的你知道有这个音乐才能的影视演员或者艺人来出演舞台剧，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
嗯、其实现在蛮多内娱他那个走红的明星，他当年都是音乐剧专业出来的，只是当年就是音乐剧没有市场，所以他们都去演戏了。
嗯，是的是的，
像是那个什么孙红雷、靳东、张新成
啊，靳东也是，张新成我知道是的，
靳东都是那个、嗯、对，他们都是中戏的，中戏音乐剧专业。不知道大家对还有没有其他的推荐，
可以可以提名一下下你想看到谁的来出演舞台剧。最近不是陈浩宇、
嗯、
对，是又回归舞台剧
出矩阵
行业，对，来出演出矩阵。
是的是的，初步举证也是非常有挑战的剧目。
嗯，对， Susie Miller 的这两部剧，姚晨是确定要出演《非穷尽列举》吧，我觉得这个要比当年初步举证中文版那个来的更快一点、
因为这个系列在国内火了吗？
是的是的，
可以期待一下。
对，但我其实觉得就是《非穷尽列举》它所探讨的问题某种程度上要比初步举证要更复杂一点，所以也期待说姚晨把它作为中文版之后会有怎样的效果吧。
对，就不知道他会不会做一些什么改动。
嗯，之前最早的一版那个初步举证不是我们能看到的是辛芷蕾出演的吗？最早就邀请过姚晨，但是后来好像延后了、然后了之后姚晨就没有档期了，就没有能够演讲。
okay. 啊，反正苏西米勒的这个戏他对于演员的这个现场的这个能力都是有非常非常大的要求，所以这个爱飙戏的也可以演爽了。
嗯嗯，没错。
好的
好的，我们刚刚有讲到那个徐立东、对吧，徐立东最近还挺忙的、对，那他有两个活动，是他5月26号晚上去伦敦参加了 Alfie Bowl 在伦敦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的音乐会，担任特别嘉宾。
哇，好神奇啊，他们是怎么认识的呢？
对，还有演出是6月1号和2号，他将和刘令飞一起还有两位这个百老汇的演员参与北京的托尼奖金曲之夜的演出。
是的是的，是这个演出我看到那个托尼奖中国的小红书他也发了，所以这应该是非常正规的演出。
嗯，是的是的。
对，而且之前好像我记得是去年还是前年，刘令飞也是被作为中国音乐剧演员的代表去纽约参加了托尼奖的颁奖典礼，他去参观，所以他们还是有渊源的。
是，
好的，
好的呀。
那下一条新闻呢，是一条再见的新闻。沉浸式戏剧《不眠之夜》在上海演了10个年头之后呢，即将在8月30号收官了。那接下来呢，他是会搬到深圳去演，在深圳湾万象城。
嗯。是的，这没想到已经10年了、
啊、就感觉好像还没有多久之前他就来了。
话说我还是 我在前司作为第一批尝鲜的观众还去看过这个 Sleep No More、
嗯、对，他可能经过十年之后觉得上海这个市场已经发掘的差不多了，就是时候去发掘一下其他地方的市场了。
对，他这是一个是可能在做其他的项目了，就是最近有看到那个双城之战啊什么的也开始运营和演出了嘛，还有就是他可以把他的经验还有版权都往外进行
复制一下他的成功、
嗯、我觉得对对对，我觉得其实这也是一个挺惯常的做法，而且就是这次选择深圳湾的万象城，它可能也是考虑到一个是地理位置，还有就是可能深圳它衔接香港，就可能会带动一些这种旅游啊什么各方面的消费。
没错，但是呢在不眠之夜走了之后呢，上海或将迎来新的一个沉浸式戏剧，那也就是剧院魅影的沉浸版，叫 Masquerade 假面舞会。
嗯，对，
这个也是在刚才说的5月19号的就是剧院魅影的发布会上面宣布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好像这个新版那个沉浸式剧院魅影定档的时间目前还没有定，说有可能在2027年左右，
这个不太确定。我看到是说好像不眠之夜深圳版差不多27年可以开出来、
嗯、
但是 Masquerade 魅影的这个沉浸式的这个舞会版不晓得什么时候了、嗯、而且等于说在百老汇纽约那边演出的这个 Masquerade 是去年刚刚
是
去年的七月份刚刚
是非常新的一剧。
对对，就不确定他们版权方会怎么样来运用这个版权。当然我其实觉得对吧，世界的未来就音乐剧的未来这个
是的，
如果他们想挣钱的话肯定是觉得越快越好。
韦伯爵也想赚钱。我觉得他如果能够延续纽约这边的模式的话，直接复制到上海来应该也不错。
嗯，但我看的话其实他这个沉浸式的就是舞会版本的剧院魅影一场就在纽约版其实只有一场只有5-60名观众啊，这应该是要比
不眠之夜少很多的。
应该是要少，
不眠之夜它是一栋楼嘛，然后上上下下的有很多的空间，然后这个 Masquerade 它其实是一个比较线性的空间，就是它不是像不眠之夜那样可以自由探索的，它其实还是有一个主要的、这个流程啊。对，我记得是
动线，
对，那个是那个 Geary 夫人就会带着你走整个流程，只是说你在这个走流程的过程中可以去和这个演员有一些自己的互动这样子。嗯，对，
嗯，所以就不知道他们到底会上海的这个版本是会要扩大规模呢，还是说提高票价，对吧？就两种方案选择。
那也是非常期待一下，希望他们能够早日落地啊。
好的，那么刚刚其实有提到说这个不眠之夜 Sleep No More 的深圳版预计要到2027年才能够落地啊。那么在此期间如果有一些这个观众朋友们等不及的话，也可以转到去韩国首尔尝试一下韩国版的 Sleep No More、
哦、
嗯，听说要比上海要大很多很多的沉浸式的演出场地吧，走断腿
这个逼着你去好几次，要不然一次根本看不完主线。
不知道，反正对，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韩国体验一下。嗯，票价还是不太便宜的，好像要比上海的还要
稍微贵。哦，它地方大嘛，成本也高。
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消息呢，就是关于戏剧节的啊。那么，最近国内的两大戏剧节都定档或者是开票了。是乌镇戏剧节今年的定档的时间是10月15号到10月25号。嗯，那么目前呢，其实只是就是把那个青年竞演的主题公布了之后在招募这个青年的戏剧创作者去参加比赛嘛、
嗯、
其他的一些信息还没有具体的公布。那么另外一个大型的国内的戏剧节阿那亚戏剧节呢已经全面开票了、
嗯、
时间是6月17号到6月28号，继续是囊括了这个端午节假期嘛。
是的。
嗯，今年的阿那亚戏剧节的开幕大戏是余华的作品《文成》改编的舞台剧，也是星光熠熠，是有周冬雨、段奕宏、陈明昊主演的、哦、那么导演是陈明昊本人。嗯，他之前也是导过很多的，就每年基本上都会有作品在阿那亚戏剧节上演。
这个阵容还是非常豪华。
嗯，段奕宏其实之前也是舞台剧，就是也是应该演过孟京辉的剧的吧、
嗯、
周冬雨应该是首次。
我觉得他应该蛮适合演舞台剧的，他的这个风格
啊，这就不知道了，这要看到
okay, 可以期待一下。
对对，今年的这个阿那亚戏剧节观察到有挺多跨界的、嗯、比如说有一批音乐人都来进行跨界了，有崔健，有张楚、
哦、阿那亚也想继续扩圈吧，把音乐圈的这个受众也好也一起吸引过来。
是的是的。
OK 好的，下面呢是几则海外消息啊，第一个呢是讲述妇女争取自己投票权的音乐剧 Suffs 在近日已经推出它的官摄了啊，大家推荐所有的姐妹们进行观看。就它这个剧呢是讲20世纪初美国一群争取选举权的女性，她们通过不懈的努力和斗争推动了美国宪法第19修正案的通过啊，为女性赢得投票权的这么一个故事。这部剧呢它也是在2024年的时候得到了托尼奖最佳音乐剧剧本奖和最佳原创音乐奖，是选女音乐剧，也真的非常值得一看、嗯、然后我看到有国内的字幕组把它翻译成它的中文名叫飒妇，就是非常飒爽的妇女、哦、我觉得翻译的特别好。嗯
嗯，又跟英文名字有音译语音和意思上的衔接都有。
是 的，特别好，非常推荐大家观看。
嗯
OK， 下一条呢是今年的托尼奖提名已经公布了，它将在6月7日进行颁奖。就我浅看了一下这个最佳音乐剧和最佳复排音乐剧的提名，就感觉今年的新剧好像就不是特别的突出啊，反而复排音乐剧好像都蛮重磅的。
嗯，
有那个洛基恐怖秀，就我们之前也说过，就是找了很多非常优秀的演员来就是进行复排，还有那个 Ragtime， 还有猫的应该是 live show 版本叫猫的 Jellicle Ball。 反正可以到时候期待一下6月7号托尼奖的颁奖典礼，上面一般每年都会有一些当年啊或者说近期火热的剧目上去表演。
是的是的。嗯，好像看到这个文章是说今年的原创音乐剧提不出来，
就是感觉今年可能是个原创小年。
对，一方面也是你要在百老汇进行演出的新剧不那么容易的一个方面吧、嗯、对，这个造价也可能也比较贵，然后市场也在逐步萎缩，然后好像说现在的很多的投资可能就是不太容易回本、
啊、因为好像看到一个文章说百老汇音乐剧里面能回本的可能不到30%，就是其实最多大多数都是以亏本告终、嗯、就搞艺术也不容易啊。
嗯、是的是的，所以要赶紧跟对吧中国
是的是的
一下死命宣传一下
引进一下。
是的是的。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是我们的这个剧院活动和好物环节。就本期是一个我还没有吃上的好物啊，它是什么呢？如果最近大家有在刷这个关于音乐剧的小红书的话，就看到出现频率非常高的词是雪饼啊。那么雪饼是什么呢？它是一种外皮是糯叽叽，有点像麻薯，里面是燕麦牛奶味的夹心，它是东莞当地的特产。在东莞的他的海演出期间呢，在演员的推荐下面就被意外带火了，然后现在就全国各地的想要看音乐剧的剧女们都会在就开剧开始之前拼一个雪饼的团，然后呢就统一从东莞那边送过来。因为我看到最近北京锦衣卫不是在上演吗，他们就已经开了 几千个雪饼的团，每天都有源源不断的东莞雪饼被运到北京去，包括上海也是，大家会在开剧看剧的之前互相就分发雪饼，
带动这个全国的就是
物流业、
美食产业的
美食和物流业，
可以可以非常。
我就感觉好像，经常就是大家因为看剧，然后了解到一个食物，然后这个食物就爆火，就感觉大家对吃的热情非常的高涨。
是的，是的。哎，说起那个六个说谎的大学生是吧？这个剧不是最近看的，就今天看到的消息，什么在哪里的演出？跟那个招聘联动，
对对对，
跟一些那个要招大学生的那个公司进行联动啊。
就刚才说到那个东莞呢，马上要上演的音乐剧《六个说谎的大学生》，他推出了一项就和这个剧目非常之有关联又非常实用的活动，就是他在观剧的同时呢，为大家提供了企业来进行招聘，他把这个职场剧和招聘会进行了有机的联动，让大家在来看剧的同时可以投出自己的简历。那对，今天我看到上午是东莞大剧院发，晚上陕西大剧院的那个六个说谎大学生也宣布了这个活动，就可能它会变成一个全国连锁的活动，六谎演到哪里，招聘会就开到哪里。
还挺可爱的，
我觉得很实用啊！这个活动，就大家去看剧的同时，还能这个为自己的职场增添一份力。
是的，现在这种怎么说，针对戏剧行业、舞台剧行业的这种联动层出不穷了。
是的，
是个好事。
妈妈再也不会说我去剧院是不务正业了，
正业了。
是的，是的，就刚才说到东莞，然后这东莞特产雪饼，东莞的剧院也是十分的跟进啊。现在在这个是东莞玉兰大剧院，就看音乐剧的时候，就可以在他们的前厅里面买到雪饼。
哦，带动了一批
美食行业，
这个美食行业的品牌，
是的，是的，
挺好的。
那么接下来呢，可以再简单讲一下剧目和商场的联动啊，是我自己去五一的时候去观看了音乐剧《红磨坊》和恒隆广场的快闪活动，他还蛮有诚意的，就请到了男女主角，还有好几名非常重要的配角，就在那个商场给大家演出，他这个可以让大家提前观看这个剧目里面的演出，包括了他最有名的那首《Lady Marmalade》。对，我觉得这还蛮好的，可以在这个真正可以在买票之前就了解一下这个剧，包括他的演员啊，他的音乐，还有他的氛围，就希望这个多多搞这样的活动。
现在的很多的那个引进的剧的演出，我觉得好的规划和有诚意的这种周边的活动，大家都会买账吧，
或者你也可以炫一个拉面，这样什么票都卖掉了。
就不知道嘞，
都行吧，如果没有拉面的话，做这些活动也是非常好的。
好的，那么接下来就到我们每个月好剧推荐的环节吧。
是的，是的啊。那么这次我要推荐的呢，音乐剧《出走》。这个剧呢，可能你没有看过，还没有看过这个剧，但是你一定会在小红书上刷到他这个剧里面有一首歌叫《广告位》的视频，车厘子有没有刷到过？
我好像没刷到过，但我不是跟你一起去看吗？
对对对，
我知道这个歌。
如果还没有刷到过的话，可以现在去搜一下，因为是非常活泼的一首歌。他这个负责演这个就唱广告位的这个角色的演员也都是非常活泼的演员，有刚才说的强东岳，对，所以他们就会在网上生产超级多的广告位的那个视频。这个剧呢，去之前呢，我是看过了，就它是根据苏阿姨的那个事件改编的嘛，苏敏阿姨。我之前是看过她的，
对，
也是根据她故事改编的电影叫《出走的决心》，所以我去的时候我就以为他们是差不多的剧情，只是又把电影版改成了音乐剧版。但去了以后我发现它是完全不一样的故事。出走的决心电影版呢，它讲的是苏阿姨她出走之前 的他整个的心路历程，包括他的这个人生轨迹。那么音乐剧《出走》呢，讲的是他出走之后的故事。我觉得有一点像那个鲁迅写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这种感觉。车厘子，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对，音乐剧版的《出走》它更像是有点像公路片，公路剧有种要出去。但我觉得他编的也还蛮好的，讲到那个苏敏阿姨，她就改了个名嘛，对吧？踏出家门之后，但是她还是有很多的牵绊，或者说还是不能马上变得那么的
独立也好，也对，
独立。对，
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真实的，就并不是说她走出家门，她就立刻可以和她过去的这个生活一刀两断了，她还是有很多个人的挣扎的这个抉择在那边。
是的，是的，所以他在一路上遇到的一些人和事儿吧，对，包括也有一些改编了，他把他自己的那个事情发到网上了之后，引起了
真的
引起了一些关注，然后
就真实事件改编的，对，
啊，有被一些网友频繁的讨论啊什么的，引起了一些争议，所以。还有涉及到一些母女关系啊这种之类的话题。
是的，是的，总之也是非常优秀的剧啊，包括我们当时看的是演女主角，她这个是叫徐静嘛，演女主角的演员杜欣燕，她演的也非常的好，把一开始有一点懦弱有点窝囊的这个中年妇女的形象演的惟妙惟肖。
我觉得杜欣燕的唱功肯定是没说好
的，是
的，
是的，总之还是一部不错的剧目。
对，可以看。它没有电影版那么的沉重。
对对对，它加了一些幽默化的改编。
对对，我是觉得出门去寻找自我的这个徐静在一路上，徐静在一路上遇到了一些人和事情，他就有一种。走向了远方，走向了户外，来真正的看到了自己的这样的一种。
对，我觉得他想探讨的问题还蛮好的。
对，我觉得他蛮喜欢后面他好像是到西藏那边开车旅游了之后的那个歌曲啊什么的，我觉得都还
挺好。对对
对，非常
好，就是，他在西藏找回自我，找回初心的那个感觉。
是的，
OK。
好呀好呀，我这边想推荐的剧是我24年的时候有在乌镇戏剧节看的一部剧，欧丁剧团的这个创始人巴尔巴和还蛮资深的舞者洛伦佐格莱杰斯合作的还蛮小的剧，叫舞者的一天。这次的话是会在样剧场上演，6月12号到14号。为什么想推荐这部剧，是这部剧我当年在乌镇戏剧节看的时候觉得还挺印象深刻的。它是根据那个卡夫卡的变形记改编而来的嘛。有一种，当然这个剧中的这个只有他演员嘛，撑起全场，然后他饰演的这个舞者就是有自己的一个可能瓶颈，就对。所以他会在全程在演出的时候，就是改编这个卡夫卡的时候，他会有一些就是作为演员本身的一些就是肢体的那种我觉得是挺有挑战性的创作，就是他会重复，他会模仿那个机械的那种感觉，因为卡夫卡不是那个变形记就是变成了蛇和虫嘛，对，他会在付诸在这个上了一定年纪，在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好像也没有办法去突破，或者说是他即将要迎来自己的演出，但是他比如说跟因为什么原生家庭啊什么关系他就卡住了的那个一名舞者的这样子的真实的情况，但是他是以那种就是有点像我们现在比如说很多的打工人那个牛马的那种，被不知道怎么样子被裹挟和被重复的那种感觉。所以这里稍微小小剧透一下，他那个因为要模仿这种 状态，人的被异化的状态，他那个进行了两遍重复的演出，但是你在这个重复的演出里面，舞者的演出里面，你可以去观察到底哪些地方变化了，哪些地方好像没变化，可以去找不同。
好有小巧思啊！
对，它里面的舞美我觉得也是特别的精巧，不论是光影还是它的装置，这个具体可以大家可以在我们二四年做过的关于乌镇戏剧的那档节目里面去，
你可以把超链接放在 show notes 里面。
对对，我反正我当年看的时候觉得还挺震撼的。不过这个剧的话，因为他的这个演员以及他是有一些纵深，舞美是有一些纵深度的，所以最好如果要在样剧场看的话，可以稍微买前排一点的位置，或者说你要戴好望远镜去看会好一点，不然的话就没有办法看到舞者很精彩的肢体的表演。
Okay.
没有办法看得很清楚了，
收到了这个攻略。
是的是的，因为当年在乌镇戏剧节那个场地也不是特别大嘛，对，所以因为样剧场肯定是在它的主剧场进行上演的嘛，所以就大家可以稍微买就坐的前面一点，或者是你带好设备去进行观看，就会还挺不错的。
好的，
好的，那我们这期的剧场吃瓜节目就到这里啦，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
拜。